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回到西区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要讲一个是非常重要但是非常意见分歧的主题，认识圣灵。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去了就差宝贵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荣耀我。现在我们打开心灵，除去杂念，恳求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认识你，顺服你，荣耀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真神，他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圣父跟圣子呢，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会比较陌生，而且意见不一样。那今天我要根据圣经的启示来了解这个重要的真理。那讲到这个读圣经，圣经的启示，我想引用就是尼托生弟兄他在读经之路里面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读圣经的人需要客观，主观的人不能够读圣经，因为他里面充满了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主张，他心里面想的是山，人家讲的是水，听到他耳朵里面，他听成了山上的水。那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做一个考验，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复活的耶稣对门徒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就是这一节，大家听到说新方言的时候，你们想到的是什么？他说什么？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想到说，他会说一种无法辨识的舌音，那你就想到了山上的水了。因为原来并没有说方言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方言是什么，圣灵是什么，在120多年来的那个定义权是在五旬节教派的手里，他们所灌输我们的圣灵跟方言的观念，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需要拿出一个客观的心来看看圣经上到底说了什么。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圣灵是谁，第二个是圣灵做什么。那因为我们是在加拉太书研经的时候讲到了圣灵，那我们先看看加拉太书当中有关圣灵的教导，然后再从整体圣经的教导来认识圣灵。加拉太书有关圣灵的教导，第一是靠圣灵入门，也靠圣灵成全。保罗责备加拉太人，这是非常鲜有的对整个教会的责备。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就是从圣灵开始的，信主的一刹那是从圣灵开始的，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靠什么完成呢？不是靠肉身，是靠圣灵。那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话讲得非常的严厉。那加拉太人听信福音，因此而受了圣灵， 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加拉太人中途变节了，他们从圣灵开始，却要想要靠肉身来完成，那被保罗斥责是非常非常的无知。我们再来看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第三章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看到就是说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这律法主义的话，它的重点就是说你要先变成犹太人，受割礼，守犹太人的律法，才可以信耶稣得救。那这里保罗完全驳斥这个道理，说没这回事，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因信耶稣就可以被神称义，跟亚伯拉罕一样，这是亚伯拉罕之福，临到了外邦人。那这些因信称义的人， 你信了耶稣，你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是应许来的，不是我求来的，重点。所以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可以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接着保罗又说，哦，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是说对圣灵在我们内心的一个见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信主的话，你不会怀疑的，你知道神是你的父亲，这点你不会怀疑的。圣灵会 帮助我们去认证这一点，确实的知道我就是天父的儿女，不管我怎么样，就是你变得多坏的时候，你还是上帝的儿女，神也是会看顾你，拯救你，挽回你。参考的经文哈，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最亲密的称呼。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圣灵的内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的灵，圣灵，神儿子的灵，耶稣的灵，他一样的意思，讲的都是圣灵。圣灵帮助我们确定自己的身份。第四是圣灵的所结的果子，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最出名的一段经文。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接着他才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弟兄姐妹，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了，不是我们自己去修养，我们练出来的果子，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顺服会在圣灵会在一个人身上，或者是一间教会的身上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使这个人或这个教会他的生命像耶稣，因此而荣耀主。第五，圣灵使人在基督里有功效。我不晓得大家的人生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像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其实会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这辈子活着，我这辈子做基督徒，那个意义在哪里？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在加拉太书讲到一件事情，说你做别的都没有用，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有用的，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无功效就是没用，不算数的，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如果我们信主信主信了半天，不只是说教义纯正，而是说你这个信心能够产生出爱心来，像耶稣那样子的爱，说这个在神眼中是算数的，这是唯一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接着又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这个是加拉太书的教导，稍微复习一下。第一，成全，靠圣灵入门，也靠圣灵成全，这个重要。应许，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会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是上帝答应给你的，你不必求的，信主就给你的。内证，圣灵进入你的心，呼叫阿爸父，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外果，外面也结果子，在顺服的人身上结果子，不是你信主就结果子，这个倒是有分别，是在顺服圣灵的人身上会结出果子来。然后那个功效，如果说圣灵使你的，你信了半天主，你的信心产生出像基督那样子的爱心的时候，哎，这个是有功效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灵是谁。关于圣灵是谁的话，我们从耶稣的话来认识圣灵。耶稣曾经三次介绍圣灵，他说，第一，说圣灵是父所应许的。第二，耶稣说圣灵是保惠师哈 Paraclete， 这个字出自于这个 Paracletos， 就是两个字的复合体，就一个是叫过来，一个是站在旁边，就是叫到旁边帮助我的那一位。你简单的翻成 helper， 就是帮助者，这最简单了，就是他是爱你的，是帮助你的。帮助我什么呢？不但说帮照，就是照顾我的生活苦难等等，他是帮助我走跟从耶稣的道路，所以他是为了要荣耀耶稣跟见证耶稣的，帮助我做成这件事情。那第三很重要，就是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这个是耶稣对圣灵的介绍。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主的话，原来的话是怎么说的哈，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人写的，路加。那在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复活的主对门徒说，你们要等，等什么呢？我读一下，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接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路加福音24章49节结束的时候。那下一本书就是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4到5节，复活的主这样子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接着他就说明了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件事情发生了，在五旬节那一天就发生了，圣灵降临，他们受到圣灵的浸，那圣灵就赐给门徒能力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在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讲到这一点。那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一节圣经，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这个能力是给人去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我们得记住。让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们是怎么说的。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为耶稣做见证，许多人就悔改信主，众人听了扎心。那彼得给他们的 instruction 是怎么说的呢？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接着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换句话说，你信主的人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不分你是哪一个 generation， 你或你的儿女，也不分是远方近方，所有的人信主的人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说的话。那再看看我们刚才读的那加拉太书，使徒保罗讲的是同样的话，只是不同的方式。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我们这些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是神答应了给你的，你不必求的，答应给你就给你的应许的圣灵。那弟兄姐妹，圣灵，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呢？圣经里说圣灵它是更新的灵，它是生命的灵。观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信主的话，刚刚说了就是悔改认罪嘛，对不对？悔改认罪神就赦免。那你悔改认罪，那个是旧生命的结束，但你得着圣灵，这个是新生命的开始，你以后走的都是新生命的路。就是十字架，我们面对十字架认罪悔改是结束旧生命，那圣灵开始你的新生命。那十字架使你跟基督同死，但是圣灵呢，使你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弟兄姐妹，你看就是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说，十字架是处理罪的问题嘛？那要花多少时间呢？一次就好了，一次就解决，一信就称义，一次就完了。但是圣灵处理的是生命的问题，我这个老的生命还活着，还有气息的时候，这一辈子都需要圣灵帮助我，我才能够走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一生之久。要用耶稣的话，就忍耐着结出果实来。那你们靠圣灵入门，接着那个才是重要的，就是也靠圣灵成全嘛。那我读一下这个经文的本身哈，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大家看一看这经文怎么说的。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者的灵，若或者说翻成是既然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就已经住在你心里了，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可以过出像耶稣那样子的生命来，也是神起初所创造那种生命。这是不断的一个感化，一种学习向主的一个过程。那么给大家看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圣灵是求来的还是应许来的，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所很多很多的观念，就几乎现代的人，不管是华人或者是美国人都一样，很少有人是不受到这个五旬节运动的影响的。对，这个运动本身是这样，它有好处，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但是在120多年来，它散布的很广。那第一批的五旬节运动的话，是以1905年的，就在我们洛杉矶 Azusa Street 的那个复兴，那个说方言，开始说嘴巴发出不能够辨识的舌音， 这个是一个他的最大的记号。六零年代开始的第二波，所谓的第二波 charismatic movement， 就是散布所有的基督教各宗派，包括还有连天主教也受到影响，就是敬拜赞美的风潮，到现在我们还是受他的影响。所以他把其实是把一股生的活的气息吹入了当时这个死气沉沉的教会里面，使大家得到复兴，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那个第三波的话，就是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这个风潮，一直到现在，还其中啊，还有到后来所变的各种花样，学者上基本上把它分成是第三波。哎，它的那个起源地还是在我们洛杉矶，就是 Peter Wagner 跟 John Wimber 他们在 Fuller 神学院开始的这个 Science and Wonder 这门课，以及后来慢慢流传到各地的。John Wimber 他的那个葡萄园运动影响非常的大。他已经被主接去了，那个 Peter Wagner 现在还在，他影响到现在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灵恩运动里面现在所流行的五重的执事、七座大山等等的话，都是这些衍生物，以及流传的更久的所谓信心话语的这个运动，以及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它可以说是第三波灵恩运动的一个衍生物。那到现在我们几乎说没有人不受这些影响的，我们这些观念也多半是从这个运动所灌输我们，我们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看，给大家看的一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例子，对我们华人教会、中国教会影响至深的一个传道人王明道先生。他信主，他刚信主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不到20岁，他那个时候他记下来他当时的那个一个经过。好，我就读一下哈。50年来，王明道在我们受完浸回到客栈以后，朱先生便带领我们来求圣灵了。这求圣灵的道理是五旬节派最注重的，他们认为说方言是信徒受圣灵唯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就没有得到圣灵。他认为一个基督徒必须在祷告的时候从口中发出一些人所不明白的声音来，才算得着了圣灵。他称这种声音为方言，至于这种声音或多或少都没有关系，纵使是有很少的几声，也足可证明是领受了圣灵。我们受浸的次日，他就来为我们求圣灵，祷告了许久总不得着，他就教我们都一同发出声音祷告。他叫我们不住地喊叫哈利路亚，并且催我们紧紧接连着喊，很快的连在一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直到一个人嘴唇所发出来声音混乱的不能够分辨字音，他便说那是得了方言。5个学生都说了方言，只丢下我一个，王明道一个，没有说。第8日恳切祈祷了一天，仍然是没有说。到了9日的下午3时，我们几个人又跪在客栈的小屋里祷告，我的舌头发了一些不能够分辨的声音，朱先生便说我是得了方言，得了圣灵。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认为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后来他回忆，下面那句话还是他写的，王明道他就说，但实际上我在那个时候心灵中并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说我是那天舌头发出不能分辨声音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倒不如说我是在彻底认罪、完全顺服、舍弃一切、甘心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更适宜一些。这个是王明道的见证。我们再继续来看耶稣所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不明白，他年轻受人家带领说圣灵必须要求才能够求到，而怎么知道你求到没有，就是你会说方言，就是求到圣灵了。但是圣经的教导其实说圣灵是神所应许的，你一信主的话你就有的，不需要求的，给你的。那这个是第一个，耶稣说圣灵就是父所应许的。第二个，耶稣他说他是因为他是保惠师，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7-8，我跳到下一页了哈，还是讲到这保惠师呀。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他要与你们在你们里面，就是就是保惠师这个名词是翻译的非常好，圣灵是爱你的，是帮助你的，但是他最重要的功能是为耶稣做见证，是帮助我们走一条能够见证耶稣使耶稣得荣耀的道路，保惠师。那圣灵使人想起耶稣的教导，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整本圣经这么多字，但是那个所有的旧约到了耶稣这里，他是那个真理的实践，我们就知道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要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跟从他，这个圣灵会提醒我们的。那或许我们西区教会的人，你时间就是你在这个教会的日子久的话，你比较认识我，就知道说我从来没有让弟兄姐妹去认可一个政治运动或者是一门神学，我没有说你必须要接受改革宗神学或者加尔文主义或者说其他的，因为我深深的相信说神的灵跟神的道两者合在一起的话足以，一切都够了，你不需要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框架之下才能够，你如果有谦卑的诚恳的去读圣经，然后顺服圣灵的带领的话，无论在什么政治运动或者说什么这个那个的事情呢，那神的灵会带领你，你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圣灵使人想起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圣灵不是为自己做见证，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这灵恩运动的走偏的一部分呢，是开始圣灵变得是为自己做见证，圣灵多伟大，我们要追求圣灵，然后圣灵可以使我做这个做那个。圣灵与你有益，这个有益的方式非常的特别，是责备。我读一下，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要圣灵帮助我们的是让我们心里面知道说自己什么地方是做错了，是一种圣灵的责备会在我们心里面。然后这为罪为义为审判的话，其实都跟耶稣是有关系的，大家自己去这边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后面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好，真理的圣灵，圣灵引导门徒进入真理，这个我们读过很多遍了，那再读一下刚才我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哈，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弟兄姐妹，观念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去禁食也好，不吃饭，我三天不吃饭禁食，你去方言祷告也好，你守各样的规矩也好，那个不能使你成圣的。那这里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说真理使你成圣，能够使你 set apart， 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专门归属于耶和华的话是神的话语，而圣灵是带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因真理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他们要因真理成圣。所以为什么说借着水和道来洗净教会，就是把这些杂的东西要借着这个悔改的敬礼还有这更新的圣灵来带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使我这个教会能够成圣。那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神话语的重要性。好，耶稣介绍圣灵，圣灵是应许，是保惠师，还是真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灵做些什么，一个整体的观念我先说一下，就是圣灵的职事 The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第一他为神的儿子做见证的，他是荣耀耶稣的，大家这点抓住之后不会走错路的，圣灵做了些什么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是荣耀耶稣的。然后圣灵的职事是借着那些跟从耶稣的人来实践的，就是我们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借着门徒，不是借着教徒，不是基督教徒，是耶稣门徒来实践的。那一个人从信主到荣耀主都是圣灵的工作，靠圣灵 入门也靠圣灵成全，入门到成全。那信主到荣耀主，我把它归纳成七个字，信却真果能合荣，就是信主确据真理果子能力合一，还有荣耀主。我每一样我稍微解释一下 again， 就是我会引用很多圣经上的一个经文。我们来看这个信主，就是有信主方面三方面，就是见证，有人能够说出见证来见证耶稣，那那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听到的人心里面觉得扎心，那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他信主，他决定要信主，那个重生，那个也是圣灵的工作。好，见证是圣灵的工作，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并且有圣灵的见证，就是圣灵就是真理等等等等。事情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就是当圣灵引导我们做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你的见证不会说错的。你看看我们现在 你找十个基督徒来传福音，他们传的不一样的，根据他的那个背景，他讲的那些重点都不一样，甚至有些所谓的传福音他从头到尾不提到耶稣的，只是说你信神有 多大的好处，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安慰等等等等。但是如果圣灵引导你做见证的时候，你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不会说错的。所以那个使徒的见证是教会的根基，就是那个信主的人他2000年下来的话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现代人讲的时候常常就讲偏了，那样子的根基变得不稳定。这个见证是圣灵的工作，听到的人心里面会觉得扎心，那个是圣灵的工作，责备是圣灵的工作。你看做牧师的人常常会就他们总是会有个经验，就是同样的一篇道的话，有些人听了就是没有感动，但是有些人是很有感动。那你们出去传福音的也是一样，你们传的是同样的福音，但是有些人听了他们就悔改，有些人他们话就是听了就无所谓。这个是圣灵的那个责备，也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最后他那个决定跨出那一步能够信主的话，那个重生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是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水就是悔改的敬礼，悔改的洗礼，圣灵的更新，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不能够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圣灵它是自主的灵，它是自己做主的灵。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吹，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 别人，分给个人，就是你没有办法套公式的，也不可以 就像有些人这边传的说，你如果要说出这个信心的话语，说出这几个关键字的话，就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圣灵不吃你这一套的，他哪能听我们讲话，不听我们分享。他圣灵是自主的灵，他随着自己的意思而做的，但你把它套进一个公式里面，圣灵就出来了，给你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没这回事。这是基本观念的一个错误。好，信主就是见证责备都是重生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个确据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这边讲过，说你真的信主的人，不管在各种情况之下，你知道我还是神的儿女，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说不管怎么样，我都是神的儿女，神在各种情况之下，神都要我这个孩子，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心中呼叫阿爸父，而且不是说敬而远之，可畏的父亲不敢不靠近的，是可以亲近的，都随时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浇灌，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圣灵浇灌，就是一个是说神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一个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但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是圣灵说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这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他前面讲的是说，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不至于羞耻呢？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那那个时候，圣灵使我们心中还肯定说，虽然现在日子不好过，但是我确定上帝是爱我的。然后下面他讲了说，那个爱的那个根基在哪里？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就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还有这个圣灵的印记跟得基业的凭据的话，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一些印记也好，凭据也好，都是让我们能够肯定确据，心里面有个确据，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弟兄姐妹，这个肯定来自于圣灵。这个真理的话，我想再多讲一下。一个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能够接受这个真理，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够接受的，就是说他们不太能够了解我们信主的人所相信的是什么，耶稣跟我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上一堂讲了一个故事，就我会讲一些过去在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事情，做一些佐证吧。就是我是2001年的时候从德州回到我们教会来这里担任主任牧师。那我们教会过去这么多年来，从70年代开始一直做的是学生事工，那主要的就是只有一个，就是 UCLA 的学生事工。但是那个我回来之后，我们就神带领我们开始 UAC 校园的事工。潘金川跟吴英平夫妇还有我，那个时候我们固定的每个礼拜二晚上的时候去做 visitation，到 UAC 的校园，先到庙维正的家里面一起祷告，之后我们去探访，那持续了一段时间，去开始，就是开始去做这个校园施工。白天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校园，那个时候校园里面有位同工叫做 Heidi， 他不是我们教会的福音机构的，那我们有时候就接触一些校园里面的一些人。那我就说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男生，接触了几次，最后他没有信主啊。就是其实到后来我们的 UAC 事工的话，就是无数的人在这个团体里面信主啊，上百人。但那个 particular 的这个人呢，他没有信主。他最后一次讲的时候就说，哦，我知道你们基督教信些什么呢，你们整个的信仰是个 memory game， 这个记忆游戏。什么叫做 memory game 呢？就是说你们就是把那个圣经给背下来，知道是几章几节，看谁背得多谁就比较厉害一点。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弟兄姐妹，真理的圣灵啊，就是说这世人不能接受的，我们记了神的话语之后呢，就是把它融汇在心里面，成为一种准则，引导我们的脚步。那这些圣灵的所带领的，那这个真的是世人所不能够接受的。还有耶稣说，这个神的道就是真理啊，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再跟大家说一个见证，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当时就是有两件事情，说把神的道建立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是一件就花时间的事情，还要挺得住。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经式讲道，那第二件事情是读经班。解经式讲道就是开始在讲台上就是讲圣经，然后我们从一卷书一卷书，约翰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生命记，这样子一卷书一卷书讲下来。看有些人受不了，他听到这么多圣经他受不了，你如果多讲几个笑话，讲点故事的话，大家哈哈一笑，或讲点做人做事的道理的话，说这个讲得好。但是讲圣经的时候，然后你把它解开来的时候，有些人受不了，他就出现了一个我原来不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自然汰换，就是说慢慢的就是有些听不了的人他就不来了。但是很奇妙的是，那些愿意听神话语的人就开始从别的地方来了，那个总归加起来之后是人数增多了，不是减少了。那这个是在讲台上开始，然后再开始这个读经班。读经班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教会在2011年跟2012年这两年是这个建堂的日子，那以前是那个老堂。建堂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首先是我们说这建堂期间我们也不叫大家捐钱， 就是不停这件事，不像就是就我们知道说建堂时期是一个受试炼的一个时期，很多教会因为建堂而闹得不和，闹得分裂，或者是成天要人家捐钱，或者是换了一个地方临时聚会人就变少了等等。我们不叫人捐钱，然后决定了一件事情，那我说那我就讲一个大家都不会来听得到，所以就讲生命记。就讲了那个建堂期间就是讲生命记，那又换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聚会，又讲的是一个律法书里面一个冷门的书，结果是神在我们当中做工，就是我们人没有减少，还增加一些在别的地方，在 Church on Prayer 的地方，然后我们捐到了所有的钱，我们不花没有带一分钱的款，最后这个堂建成了。那这个是神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情。还跟大家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再多讲一句，就是这无谎言的神这个观念。圣经里面说，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有神，神是不说谎的，说带我们进入真理，也可以说带我们进入诚实，进入真实，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灵，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可以大得勉励，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然后相反的，站在无谎言的神的对面的是，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弟兄姐妹，你 信主的话，有圣灵在你里面，那圣灵不可能带你进入谎言的，你不可能，他不可能叫你去相信谎言，去跟从谎言的。圣灵是真理的灵，你不是说我就是接受真理，这些教义这些圣经我都接受，但是的话我也相信谎言，我也散播谎言，就是你干不出这种事情来的。圣灵是真理的灵，也是真实的灵。无谎言的神对说谎言的撒旦，好，这是真理方面，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够接受，神的道是真理，然后神是无谎言的灵。关于这个圣灵的果子，就第四个讲到的结果子，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会更详细的跟弟兄姐妹来讲圣灵的果子。那我要说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它其实是这个品格的果子，就使我们的这个人格产生了一个改变，根本性的改变，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子。你不可能说是你的教义或者是你追求说方言等等，就是这些都很厉害，但是你这个人的品格很不好，你的人品很差，这不能够这样子的。所谓的这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跟一个人的人品有关系的。所以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结出果子来的话，他的性格会得到改造，人品会得到提升。那我给大家写了一段你看起来很滑稽的，但其实是背后有真实故事的这一段让人无语的一段对话，是这样子说的，说张三弟兄又用方言祷告了，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是吗？每次我听到他用方言祷告都感到特别的与神亲近。可是我听他妻子说听说他的妻子正在跟他办离婚。那真的吗？这是怎么回事呢？听说他经常家暴，他妻子拿了验伤书向法院申请离婚。哎呀，这真是太不幸了，我相信神看在他方言祷告的份上，应该会原谅他。我们现在就用方言祷告，求神使他的妻子有爱心顺服丈夫。是的，是的，我们来祷告吧。这好像令人很无语的一段对话呢，里面是有事实的根据的。我讲的是十几年前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一件事情，现在人都不在我们教会了。就是有一位弟兄来到我们教会，他是灵恩背景的，他很会祷告，唱诗唱得很好，也很大声。他来跟我交通，我说非常欢迎你某某弟兄，那你知道我们是一间浸信会，我们教会里面不说方言的，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就是来我们教会不说方言，也不劝别人说方言。可以可以，就这样子就待下来了。有一天在一个祷告会的时候，他突然就好像里面什么东西抓住他一样，他突然不顾一切的冲到我面前来， 冲着我的耳朵这边说了一大串的方言。然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我就跟他说，你以后不能来我们教会了。我也通知我们教会说，这个人我们 disfellowship， 不再跟他团契，然后不让他参与教会任何的服事，他就不来我们教会了。然后过了不久之后，有姐妹就告诉了我刚才那件事情，就是牧师，我过两天要去法院干嘛呢，为他的太太做翻译，就讲的说有这个家暴的事情，然后妻子也搬出去了，然后姐妹非常的好心，花自己的时间愿意去替一个英文不好的人做翻译。我再说一个反面的好的一个见证，我们教会最开始是林南天牧师林师母开始的，他们就是用爱心牧养这个教会，我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方言。然后林师母做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帮助一个穷苦的学生，从 小学开始在山里面的，在大陆上一路帮他好几年，帮到他读了大学，然后人家感谢他。那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知道，我做一个对比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如果他很会说方言，但是他身上没有圣灵的果子，他做出来的事情一般人都做不出来。但另外一个人他不说方言，但是你可以看到圣灵的果子，他是有爱心的，那哪一个人才是真的有圣灵在他身上的？那这个应该是对永眼睛能看有耳朵能听的人应该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能力我稍微再讲一下，就是有见证耶稣的能力，刚刚讲过说你出去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是圣灵给的一个能力，说那个，但是那只限制在那个话语的能力，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常常被大家能够拿出来这么讲，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有舌头好像火焰落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说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我们这个圣经倒是翻得非常好，说起别国的话来，你英文的话就是 speak in tongue， 它的原文呢 glossa 就是舌头的意思，说起别国的舌头来。对，这个舌头的话在古希腊文或者甚至现代的英文其实他们都有语言的意思哈。my native tongue， 我本乡的话，就一样也是一样。那你读那个第二章的话讲的就是各国的乡谈嘛，全世界来的15个地方的人，这些老耶路撒冷人跟他们说起他们的希腊话，说起他们的埃及话，说各地的话来，那是当时是这么一个意思哈，就使人有说话的能力去见证耶稣基督哈，谈论神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大事，这个大事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那这是第一个。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还有后面的一半是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能力，就是生命见证耶稣的能力。那我们所熟悉的那一段说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这个才了不起，这个是持续性的，这不是一天一个大爆发很多人信主，而是不停的。那这是什么见证呢？是生命的见证，那这个完全是圣灵的能力。那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人的本性基本是骄傲跟自私的，总是我最棒，别人最差。但是我们总是先顾自己，然后很少能够说牺牲自己来顾到别人。但是使徒行传二章后面呢，跟我们看到是大家开始牺牲自己去顾到别人，所以有人卖了田地房产嘛，自己穷得不得了，把那剩下的一点卖了去周济比他更穷的人，然后大家欢欢喜喜的在一起，那个当然是圣灵的作为。那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圣灵在他们里面大行神迹奇事的时候，那并不是全教会的人都倒在地上在那里笑，或者被就是说起方言来，而是说这个整个的教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他们的见证得众人的喜爱，得救的人天天加在他们。就是你看这社会多么的自私跟冷酷，我们在社会上已经受了很多伤害了，那来到教会里面如果再被分门别类再被歧视的话，那谁要来教会？ 但是相反的，如果说教会是一个有接纳、有爱心，人来了这里可以休息的地方，那真的是没有人可以不喜欢他的。那这个是当时所这个生命的能力，这是圣灵所赐的能力，在他们中间显出来。还有一种就是，也许要花一个主题来讲的，就是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是使众人得益处的能力。那我这里只要交通一个观念，我不要一个一个的去讲属灵的恩赐。我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4到7节哈，说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一直重复这个一，看到没有？恩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原是叫人，这个人应该翻成多数，叫众人得益处，英文翻得比较好 ，for the common good。大家的好处，众人的好处，各样的恩赐不是要显自己本事多大，而是要这个整体大家能够大得益处。那这种使人得益的能力，就是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跟见证耶稣的能力一样，都是圣灵所给的。第六就是合一。几个基本观念我交通一下，合一的基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需要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分裂的社会，还有歧视别人的教会，那我们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说耶稣是我们的和睦，他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啊，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合一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那圣灵使我们粘在一起，把不同的都粘在一起啊。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自属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谓圣灵的浸，在里面讲到说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是合一的保守或者合一的持续。这里是不停的就说圣灵把我们绑在一起了，圣灵里的交通。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这是交通的原文 koinonia， 这个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意思。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合一。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荣耀主，那从头到尾其实圣灵带领我们走的都是荣耀主的一个道路啊。我把一段经文读一遍，然后就做一个结束。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这个是关键。耶稣说圣灵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他荣耀耶稣，而把神原来对人的心意都表明出来，使我们可以过一个荣耀基督跟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靠圣灵入门，靠圣灵成全，这个用加拉太书的话，把圣灵所做的这七样事情我再读一遍。第一，信主，在圣灵里重生。第二，确据，内心呼叫阿巴父。第三，真理，领你进入真理，因真理成圣。第四，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五，能力，得着能力见证基督。第六，合一，众肢体从一位圣灵受浸，隐于一位圣灵。第七，荣耀主，生命改变，荣耀基督。最后我想借一段话来做今天信息的结束，就是圣灵降临的目的与实际。那弟兄姐妹，你看我的那个PowerPoint 的话都是很多字的，因为我 这个建造教会的习惯，就是我的东西其实是讲义，所以有时候字太多了看起来比较小，我读一遍给，就是它不只是几简单的几个大字，而是说以后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做讲义的那个经文出处全部都在那里啊。那最后我要读的这段话是圣灵降临的目的与实际。圣灵降临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你狂笑倒地，所谓的说方言说预言繁荣兴盛，而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人的救赎在耶稣身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人间，按照神的心意而活，为了人的罪而死。圣灵的作为使人相信耶稣，跟从耶稣，荣耀耶稣。牢记这一点，就不会在有关圣灵的真理上犯错。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赋予他们能力，用各国的语言、刮胡、方言为耶稣做见证。门徒彼此相爱，过着荣耀主的生活，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门徒用话语为耶稣做见证，更用生命为耶稣做见证。将方言解释为不可辨识的舌音是错误的，将圣灵的见证限制于话语而忽略了生命也是错误的。无论你的感觉如何，圣灵已经实际与你同在。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耶稣、彼得、保罗说明一件事情，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圣灵不是说方言求来的，乃是父所应许的。凡属基督的都有圣灵，没有圣灵的不属基督，这个是圣灵的实际。圣灵在门徒身上做恢复的工作，使他们犯罪的生命恢复为神起初所创造的生命，从亏缺神的荣耀恢复为彰显神的荣耀。圣灵不是在一个人身上结出所有果子，而是在所有人身上结出一个果子。不是一个人具备各项优点，而是一个基督的群体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的果子，荣耀基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去了就赐下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求圣灵再一次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使我们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神的话是怎么教导我们，让我们就是有了这所应许的圣灵，就持守在心中，让圣灵引导我们，也引导我们的教会，荣耀耶稣基督。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